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公元312年，匈奴大军攻破洛阳，西晋王公贵族被胡人军队一网打尽。镇守下邳的司马睿在王导和王敦兄弟二人的扶持之下，占据了江南的虎踞龙盘之地，并在5年后正式称帝，史称东晋。这时最为显赫的氏族是琅琊王氏，相信许多人对于琅琊王氏应该都不会感觉太过陌生，在许多影视剧当中都有所表现。比如在刘禹锡的诗中就有这样的描写：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这句诗里的意思就是说，旧时的豪族王家和谢家堂前的宴子，到如今都飞入了普通百姓家。那么这里的豪族王家指的就是这个琅琊王氏了。那么这个王氏家族究竟有多强大呢？王导做丞相主文治，王敦掌军事重镇荆州，而他们家族的叔伯兄弟子侄等等都纷纷占据了要津，东晋几乎一半的大权都被琅琊王氏收入了囊中。一切都在向美好的方向发展，王家人很开心，连走路都虎虎生风了。而在后院里却有一个小孩并不高兴，他叫王羲之。王羲之的父亲王旷一路官至淮南太守，公元310年，王旷率领30000兵马直奔山西，想要收复被匈奴人占据的上党郡，结果全军覆没，王旷也下落不明，留下了小小的王羲之在寒风中独自凌乱。在无数个孤寂的夜晚，王羲之都在怀念那个宽厚的身影。虽然他是个领兵的军人，但是他眼中的温柔骗不了人。而现在王羲之再也见不到父亲了，他每天面对的都是来自同龄人的白眼和鄙视。家族里那些人的冷眼，父亲的失败，让王羲之从小就立下大志向，要读书做官，光耀门楣。对于琅琊王氏来说，他的志向只能是锦上添花，但是对于王羲之来说， 却是一条必须要走到尽头的不归路。不过呢，好在琅琊王氏毕竟家大业大，即使是没有了父亲的王羲之，还是能够享受到顶级的教育和生活，这让他小小年纪就表现得出类拔萃。在王羲之13岁那年，名士周乙在府里请客吃饭，热闹的客厅里，达官显贵在周乙面前卖力的表演，都希望能够得到提携。那一天，王羲之也来了，但是他并不跟别人争抢表演的机会，而是在角落里默默地吃着美食。或许是看惯了世人的虚情假意，突然冒出来个这样不争不抢的王羲之，让周乙瞬间感觉这个人如此惹人注目。于是这个像吃货一样的王羲之就立刻被周乙看在眼里了。因为欣赏王羲之，周乙把压轴菜牛心豸端到王羲之的面前，请他吃第一口。这原本是最尊贵的客人才能够得到的待遇，而这也是王羲之第一次享受到万众瞩目的滋味。要说这好运气来了，还真是挡都挡不住。3年后，太尉西涧想为女儿择婿，于是派了亲信下属去拜见王导，想让他推荐几个优秀的子弟。谁知王导大手一挥，说：王家的孩子很多，个个都很优秀，你还是去家里挑吧。听说太尉大人派人前来挑女婿，王家的子弟们梳了发型，穿上新衣，包上香囊，一个个打扮成了选美型男。就在兄弟们忙着参加选秀之时，而王羲之正躺在书房里读书呢。太尉的亲信兴冲冲地前来选女婿，结果一扭头看到了王羲之四仰八叉地躺在那里，一只手摸着肚皮，一只手捧着书，这画面实在是太美太辣眼睛了。当王家的情况传到太尉大人那里时，他还偏偏就喜欢这个不走寻常路的王羲之，于是马上就定下来要把女儿嫁给他。这还真是人在家中卧，妻从天上来呀。王羲之顺便还创造了一个成语东床快婿。短短3年时间，王羲之接连撞了2次大运，从此有了名气，有了妻子，还有了靠山，光明的前程正在向他大步走来。有家族的背景和岳父的提携，王羲之想要不当官都很难。在这之后的20-30年间，他从秘书郎起步，然后一直做到了征西将军府长史，宁远将军兼江州刺史，再到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他顶着王右军的名头行走江湖，到哪里都有人让着、敬着、巴结着，人生看似是走到了巅峰。 是王羲之一辈子做官，他都做了些什么，又能做些什么呢？在朝廷做官时，为了适应当时清谈的大环境，王羲之不得不加入其中。可是他内心清楚地知道，清谈是没有前途的。他在跟谢安游览健康野城时，就曾经站在城头上，指着山河说：你看，周围的大小山头连绵起伏，现在天下局势是这样，我们必须整军精武，不能轻谈了。看着王羲之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谢安不禁感到好笑，说：你看秦国任用商鞅变法，结果呢，还不是二世而亡。王羲之怒了，这能是一回事吗？在东晋这片污浊的泥水中，没有一滴甘霖能够生存，要么同流合污，要么选择离开。在王羲之内心感觉苦闷之时，大臣殷浩不失时机地帮了他一把。347年，桓温平定四川，成为了朝廷的实力派。总领朝政的会稽王司马昱提拔扬州刺史殷浩来对抗桓温。自从南渡以来，东晋就怀着一个伟大的北伐梦想，谁能完成北伐，恢复中原，那么谁就是再造乾坤的功臣。裂土封疆，甚至走向九五至尊，也都是有可能的。而殷浩和桓温争夺的就是北伐的主导权，而司马昱主导的朝廷支持的当然是殷浩。作为朋友，王羲之觉得有义务要提醒一下殷浩，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给殷浩，里面大致的意思是说，现在国内经济形势不好，农民的收入也不高，随时都会有陈胜吴广之辈出来搞事情，你不如就好好整顿军队，养精蓄锐，等到实力足够了再北伐，这样必定大功告成。结果呢，没想到殷浩看了这封信之后，就给他回了俩字儿：呵呵。353年，北伐失败，在桓温的弹劾下，殷浩被废为庶人。如果说殷浩是咎由自取，那么对王羲之来说，几万将士的牺牲，怀才不遇的人生，就像是一根绳子勒在脖子上，让他喘不过气来。出身贵族，身怀绝技，志存高远，却偏偏遇上了黑暗的时代。王羲之欲哭无泪，再加上他和扬州刺史王述有矛盾，痛定思痛之后，他做了一个决定：我辞职不干了。不能改变世界，那就去适应世界，哪怕眼前山崩地裂，心里也要歌舞升平。从此以后，那个官场上的王羲之死了，而我们后来所熟知的书圣王羲之 涅槃重生。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这是诈骗。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警”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 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忙碌的官场生涯中，王羲之留下的传世作品很少，一方面是他公务繁忙，另一方面是他境界不够。直到他放弃了半生执念之后，这才感受到了真正的自由。不知不觉中，王羲之的心境也改变了。他早年学习魏夫人的书法，很是飘逸，书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沼浮霞。在半生的琢磨学习中，他又博览秦汉以来的篆、隶、碑等古迹，形成了古朴刚硬的另一种风格。现在一柔一刚、一文一武两种字体风格，在自由博大的心境中合二为一，就像打通了任督二脉一般融会贯通，真正的那百家为一炉，形成了王羲之自家的风格，动笔中庸。以中为核心，求取楷书与草书的平衡，形成了独创的行书，而中也成为了他的人生哲学，在理想与现实、人生与山水之间形成平衡，真正活出了自己的人生境界。说王羲之的字究竟有多好呢？ 当时的人们啊，对他就有一个评价，说翩若惊鸿，宛若蛟龙。其实用这个评价来形容王羲之的后半生也恰如其分。在他的生命中，唯一的朋友就是书法。孤独寂寥时，王羲之身边只有毛笔和纸张陪伴。难过无助时，龙飞凤舞的汉字带着他直上云霄。失意彷徨时，无数的字帖都在听他喃喃自语。王羲之简直就是把书法当做了最亲密的朋友，他们相互了解，相互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终在自由精神的指引下，成就了人书合一的最高境界。浙江任会稽内史时，王羲之就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打算将来就在这里终老。所以辞官之后，他就彻底放飞了自我，每天游山玩水，吃喝玩乐。在诸多动物当中，王羲之唯独喜欢鹅。他听说会稽有位老太太养了一只鹅，鸣叫的声音特别好听，仿佛是在唱歌一样。王羲之顿时来了兴趣，他带着亲友不顾山高路远，就跑去听这位动物歌星大鹅的曼妙歌声。到达目的地之后，王羲之刚敲开门说，大婶，能把您家的鹅给我们看看吗？老太太一看来人风神俊朗，就说，你是王羲之吧？早听说你们要来，我就把鹅炖了招待你们，你看就在锅里呢。王羲之一听，这脸拉的是比驴脸都长啊，二话没说掉头就走了。多久，王羲之又听说山阴有位道士养的鹅也不错，他就拿了一根拐杖拔腿就走。这一次他谁都没带，自己悄悄地去了。到了山阴，王羲之看着白白胖胖的大鹅，顿时心满意足。王羲之对道长说，道长，卖我一只鹅吧。道士说，如果你能给我写一篇《道德经》，我就把鹅送给你。写字嘛，对于王羲之来说，那肯定是小意思，一张纸哪有可爱的大鹅珍贵呀。他开开心心地写完了《道德经》，然后带着一笼子的鹅高高兴兴地回家了。要说这王羲之啊，就是这么任性。秋天，王羲之看到房子旁边的橘子成熟了，于是打算给朋友们送去一点尝一尝。他亲自摘了300个橘子，并写了一封信，说，我这儿有300个橘子给你尝尝鲜，但是还没有霜降，再多就没有了啊。后来橘子被朋友吃了，而这封信却被保留了下来。 这就是现在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凤菊帖。天，茫茫山野间下了一天大雪，到傍晚时分大雪才停。王羲之在屋子里吃着炖肉，喝着小酒，看着窗外银装素裹，正是惬意得很。突然他想起了一件事儿，马上给山阴的老张写了一封信，说这里下了一阵雪，还好现在停了，你那里好吗？那件事情一直没能帮上忙，实在不好意思。至于信中所写的这位老张，他有没有想开，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可是这一封信呢，又成了国宝，它就是《快雪时晴帖》，如今呢，也是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里。清朝的乾隆皇帝曾经对这幅帖子爱不释手，评价它是天下无双，古今显对。放飞自我后，王羲之的书法造诣更加炉火纯青，没有任何约束，全凭天马行空，随手那么一挥，就是流传后世的珍品。点、画、勾、挑都不露锋芒，结构平稳匀称，在优美的姿态中流露出质朴内敛的意蕴。其实啊，人活到极致无非就是两个字，舍得。舍去人生中不能改变的人和事，得到的会是陪伴一生的伴侣。在删繁就简中培养那么一两项爱好，才能有深情有真气。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 206-619-8698。 1-800-668-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 FM98.9 直播，另外您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回想公元353年，那一年的王羲之还没有辞职，他在劝诫殷浩无果之后，就知道北伐必然会失败。怀着悲愤的心情，他和谢安、孙绰等名人雅士来到山阴，喝酒赋诗，玩着曲水流觞的游戏。那一天，他们42个人喝了无数的酒，并且乘兴写下了37首诗。当夜幕降临，聚会结束时，他们把这37首诗编成了诗集，请王羲之作序。王羲之仰身而起，望着群贤毕至、少长贤集的场面，在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好日子里，他们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持怀，足以集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在国事沉沦、仕途梦断的时刻，这是王羲之难得的消遣了。他很开心，虽然每个人的兴趣不同，但是无论谁遇到开心的事，都会发自内心的满足，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虽去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今天这么开心，是因为逃离了城市的喧嚣，重归苟且的生活后，开心的记忆也将成为永久的怀念，这真是太遗憾了。如果把目光放长远一点，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不论富贵还是贫贱，终究是过眼云烟，一捧黄土掩此伤。相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沉寂，犹不能不以之心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世界如此之大，人生如此无情，人该如何自处呢？放眼宇宙，不管是身边事还是蝇营狗苟，每日羁绊于琐事。不，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人在世间几十年，不应该默默地来，悄悄地走，而应该为后世留下些什么。当后人看到时，也会感同身受，就会知道他来过。后知是今，亦由今知是昔。 悲夫。顾列叙时人，录其所叙，虽世书世义，所以心怀，其志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其实王羲之尽兴而写的《兰亭集序》想说的是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不要浑浑噩噩的了此一生，舍去不必挂怀的琐事，养护陪伴一生的喜好，向世界发出深情的问候，对人生抱有真切的活着。每个人都要用自己的方式在世上留下痕迹，可以是高尚的道德，可以是内心的友善，可以是传世的文字。它不在于你权力的大小，财富的多寡，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向世界表达你的存在。这就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诞生的故事。《兰亭集序》是近代书法家王羲之的代表书法作品，他通篇妩媚飘逸，字字皆精妙无比，其点画之处犹如舞蹈，又似有神人相助而成，被历代书画界奉为极品。宋代大书法家米芾曾经称赞该作品为中国行书第一帖。《兰亭集序》真迹传于后世，曾经被唐太宗李世民偶然获得。李世民驾崩之后，《兰亭集序》便在历史中消失，从此成为传说。那么《兰亭集序》究竟是流落到了何处？又到底是谁动了《兰亭集序》呢？《兰亭集序》在问世后，众人纷纷赞叹，将其视作亘古绝今的书法作品。这幅作品迅速成为了书法神坛上高不可及的佳作。王羲之酒醒之后也对此十分诧异，随即又拿来纸笔重复书写了多次，试图重新找到《兰亭集序》中的要旨。然而却发现，无论自己如何努力，仍然无法重现《兰亭集序》的神韵。有时候灵感的刹那闪现，令人微醺的美酒，让人感觉心仪的环境，也许正是最好的催化剂。是他们让王羲之定格了一幅最完美的书法巨作。王羲之难以重现高光时刻，最根本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缺乏了当时的灵感。但是在一些现代考古专家来看，此事可能存在蹊跷。唐代大诗人李白可以斗酒诗百篇，清醒时也能够出口成章，那为什么王羲之却只能够在酒醉时展现一时的风采呢？难道这幅完美的行书作品是假的？这种质疑一直充斥着学术界百年，几乎没有学者能够给出确切的答案。恰逢此时， 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让关于王羲之这幅字的真伪研究又向前走了一大步。1965年，中国考古专家出于保护性的目的，对象山附近的一座晋朝古墓进行发掘。该古墓的墓主是一对夫妇，墓中出土少量随葬品以及一块墓志铭碑刻，令考古专家们为之侧目。从墓志铭上记载的文字可以确定，该墓的男性墓主人名为王兴之，女墓主人则是他的妻子随氏。那这个王兴之究竟是谁？此人身世并不简单，他与王羲之是堂兄弟的关系。王羲之的祖父王正是晋朝的老臣，曾经官拜尚书郎，官居六品衔。王正膝下共生有三子，分别是大儿子王旷、二儿子王毅、三儿子王斌。王羲之就是大儿子王旷的儿子，而王兴之则是三儿子王斌的儿子。王兴之曾官拜征西大将军、行参军，而王羲之则任会稽内史、领右将军。史书中并没有记载王羲之与王兴之兄弟二人的关系，但是从常理来看，二人之间应该交流不少，毕竟堂兄弟的关系还算是较为亲密的。王兴之的墓志铭长为37.4厘米，宽28.5厘米，共刻有203字，碑上的书法字体古朴典雅，凝重挺拔，文字之间错落有致，虽然并非是一流的书法作品，但是也不失为精品。正是这一块墓志铭让学者提出了质疑，因为墓志铭上的文字字体是带有隶书风格的楷书，这显然是一种文字演化过程中的非成书体。该名学者随即在学界发表了一篇论文，名为《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论文中讲到，《兰亭序》上的墨字明显属于成书的行书书体，与墓志铭上带有隶书风格的楷体截然不同。由此可以推测，在王羲之生活的年代，行书并没有流行开来，所以从字体上推测，王羲之的《兰亭序》有作伪的嫌疑，王羲之难以重现经典佳作，也就不难解释了。这个观点在学界一经推出，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顿时引来了不少反对之声。反对者认为，仅凭着一块墓志铭上的文字字体就对《兰亭集序》的真实性进行否定，并不符合学术的严谨态度，同时证据也不充分，双方之间你辩我论，谁也说服不了对方。直到1977年，该争论才有了确定的结果。安徽濠县出土的曹操宗室成员专室墓中出土了数块木砖，在木砖上刻有大量的字迹，而这些字迹绝大部分都是以楷行书所写。曹操宗室成员都生活在东汉末期，说明在东汉时代楷行书就已经趋于成熟，因此可以断定200年后的王羲之绝对可以用行书字体来书写《兰亭集序》之类的作品。换言之，王羲之的书法应该是真迹。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兰亭集序作为天下第一行书，自然会成为天下书法爱好者的共同收藏目标。然而兰亭集序毕竟只有一幅，古代又没有先进的科学复制设备，因此几乎没有人亲眼见过该幅作品。古今书法爱好者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皇帝。皇帝是封建王朝中的最高统治者，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古代，皇帝拥有天下的一切，只要皇权在手，就没有得不到的奇珍异宝。众所周知，历史上著名的收藏家皇帝当属宋徽宗与乾隆帝，二人都是书画收藏界的专家，他们对于中国古代珍宝的传承和保护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号称千古圣君的唐太宗李世民其实也是一位资深的收藏爱好者，而且他的口味还很特别，最喜欢收藏名帖字画。唐太宗李世民早就听说过兰亭集序的盛名，但是从未有缘亲见，不免感到有些遗憾。久盼成瘾，李世民对于兰亭集序的思念更加迫切，随即派人在民间多方打探。皇帝毕竟一手遮天，仅一个月之后，下属就前来禀报，称兰亭集序的下落已经查清，原来他在一个名为辩才的和尚手中。辩才之所以能够得到稀世珍宝兰亭集序，完全是拜其师父所赐。辩才的师父是王羲之的七世孙，兰亭集序就是家族的祖传珍宝。王羲之的七世孙早年出家为僧，并没有后代，因此在弥留之际将宝物传给了徒弟辩才，嘱咐其好生保管，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辩才谨遵师命，生怕辜负了师父的临终重托，便将兰亭集序小心包裹放于篮中，悬挂在房梁之上。李世民得知兰亭集序的下落之后，顿时想将其占为己有，便派人召辩才入宫中讲经，并且给予他相当优厚的待遇。一连数日，李世民都将辩才奉为上宾，还旁敲侧击地试探辩才的态度，甚至故意试图将话题引到兰亭集序上。但是辩才却对此三缄其口，总是在关键时刻岔开话题，这显然是不想将兰亭集序献上。李世民见辩才和尚油盐不进，顿时感到无可奈何，只能将其打发出宫了。李世民没有如愿得到兰亭集序，心中必然不甘，整日里无精打采，连处理朝政都有些懈怠了。宰相房玄龄深知圣意，于是向太宗皇帝谏言道：臣听说监察御史萧绎对南方的情况比较了解，并且此人足智多谋，何不令他前去试一试呢？太宗皇帝觉得这个办法对路，随即传唤了萧绎。萧绎见到皇帝后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求太宗皇帝将大内珍藏的几幅王羲之真迹借给自己，太宗当即应允。接着萧绎找来了一套破烂的衣服， 打扮成落魄的书生，专程来到辩才出家的寺庙，在门口故意制造偶遇。萧毅能言善辩，且颇具才学，很快便得到了辩才的信任。辩才随即将他引到房中就坐，二人饮茶赋诗，颇有相见恨晚之意。久而久之，萧毅就成了辩才寺庙中的常客，二人形影不离，甚至连吃饭睡觉都在一起。辩才学识渊博，尤其喜欢临摹古人的书法作品。萧毅见有机可乘，便说道：兄台有所不知，小生虽然破落寒酸，其实却是捧着金饭碗乞讨，因为小生家中珍藏有几幅珍品。辩才连忙询问，萧毅这才回到家中，取出了王羲之的字帖，摆在辩才和尚面前。辩才自然一眼就看出了这是王羲之的真迹，不免连连摩挲赞叹。萧毅也故意表现得十分得意，似乎要飞上了天。辩才和尚有意攀比，随即笑道：贤弟此宝的确是书圣真迹，但是无论从笔法还是神韵上来看，依然逊色几分。不瞒你说，我也有一珍宝，还望贤弟观摩。说罢便从房梁上取出了兰亭集序，小心翼翼地铺在了桌上。萧毅看到兰亭集序后，顿时大惊失色，他对辩才盛赞不已，而他内心也欢喜着终于找到了辩才的藏宝之处。萧毅经常来往于辩才的住处，久而久之，寺庙中的人便对其见怪不怪了。这一日，辩才有事外出云游，萧毅抓住了机会，大摇大摆地进入辩才房中，将兰亭集序取出后，立即快马加鞭赶往京城，将这幅绝世名作献给了太宗皇帝李世民。辩才和尚回到寺庙后，再也找不到萧毅的身影，心知不妙，爬到房梁上一看，果然发现自己的兰亭集序被盗走了。他这才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当即大叫一声，吐血倒地，不久之后便忧愤而死。兰亭集序从此就成为了李唐皇室珍藏的至宝。李世民对于兰亭集序的喜爱完全是发自内心的。史书曾经记载，李世民自从得到兰亭集序后，每次下朝归来都要在书房里临摹一番，久而久之竟然真的练就了一手王派书法。为了能够让别人分享自己的喜悦，李世民甚至还专门挑选了数位临摹大师，专门摹写《兰亭集序》，分发给众位臣子。从此，《兰亭集序》成为了李世民的心头肉，终日被摆在龙榻床头，供自己睡前鉴赏。贞观23年，李世民驾崩，去世之前，他特意叮嘱后人，千万要将《兰亭集序》葬入昭陵，为自己陪葬，否则的话，自己将死不瞑目。兰亭集序是天下奇宝，世间不少人都对它垂涎已久，因此唐昭陵在后来面临着极大被盗掘的风险。昭陵与历代大多数帝王陵寝相同，都曾经遭遇过大规模的盗墓，因为有着传世奇宝，昭陵的命运尤其悲惨，曾经被疯狂地盗挖过3次。第一次是在唐朝末年，第二次是在五代十国时期后梁开平2年的10月， 当时距离唐朝刚刚灭亡一年多。昭陵第三次被盗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然而经过三次盗墓，也并没有发掘出太多关于兰亭集序的信息，因此兰亭集序究竟在哪里，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永久的谜团，显得扑朔迷离。有历史学家猜测，兰亭集序是一件至宝，唐太宗的子孙可能并没有尊奉遗命照办，而是偷偷地将它私藏于宫中。历史上还有关于武则天以兰亭集序陪葬的说法，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据。不过呢，有些专家却又消极地认为，兰亭集序虽然贵为珍宝，却终究是纸质书画作品，经年累月必然会腐朽破败，千年之后早已化为一捧尘土，泯然于世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猜测，很可能在盗墓过程中，因为盗墓贼眼光短浅，不懂得书画作品的珍贵，肆意对珍宝加以毁坏，已经导致兰亭集序被彻底损毁。所以现今存于世的兰亭集序全部都是勾描和临摹本。真正的兰亭集序是一件不属于人间的神品，它的消失虽然遗憾，但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是因为它再难复制，不如就让它随着时光的流逝消逝在历史长河中吧。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艺术人生，我是孟阳，祝您晚安，我们和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